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四月四号了，星期四，明天将是清明。今天呢有几个非常大的消息，非常有意思。一个呢，我们知道台湾的地震呢现在迅速的在恢复，再一次呢向全世界展现了台湾的人民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这种考验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从过去的失败和伤痛当中总结教训。这一次呢，台湾 7.3 级的地震和1999年921地震相比呢，死亡人数大幅度的减轻。当时呢，台湾死亡是2000多人，现在呢只有10人哈。那整个的这个救援，包括呢到今天为止产业、通讯方方面面的恢复呢，基本上已经全都主要90%以上哈，像台积电今天80%以上全部都恢复。所以呢，今天呢，包括美国的《纽约时报》等等啊，彭博社他们都在写专栏呢，说台湾呢再一次向全世界展现了他们自己的这种民主以及呢高效，他们是怎么样在地震方面呢去赢得了，造成了就最低的这种损失，包括呢今天呢在一些美国的大使啊等等，他们都呢在讲到，他说台湾再一次向全世界做出了抗震救灾的这种典范。所以我们在最近的这个记忆当中，我们就知道从疫情的三年，台湾是全世界的表率，大选是全世界民主的表率，这一次的救灾再一次展现了台湾人在抗震救灾方面，在不断的改进自己的救灾的一些问题方面，又一次为世界做出了表率，是损失最低、恢复最快，而且呢各方面协调非常到位的高效的这样的一个团体和一个地域。今天这个消息呢，因为我们有很多听众也是来自台湾的朋友啊，真的为你们骄傲。同时呢，现在从台湾的内部以及呢海外对台湾的捐助和这种捐款呢等等，也都按部就班的在开始了。像台湾本土呢，他们是有卫福部啊，他们已经都发出了全面的这种规定啊，怎么样去汇款怎么样哈？财团法人赈灾基金会银行在哪里？银行账号、线上捐款平台在四月四号晚间7点开放，接免相关的手续费，全款的全额全部呢去捐赠哈。本次这种赈灾，所有的哈，包括 Line Pay 呀、等等的这些，全部都公开发出来了。如果是海外人士有意捐款的话，汇款的信息呢也都贴出来了。那像就 Swift Code 呢，还有 Name 哈 ，Bank Name、Address 等等，全部呢都有。所以呢，在四月六号上午7点之后，还可以打电话去咨询。你就看到哈，所有的这种信息是非常的有序的，而包括蔡英文等多个官员都已经捐出了自己的一个月的工资啊，对台湾的自己的民众进行这种救助。那今天呢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消息呢，就是中共政府也不甘落后嘛，前两天我已经跟大家讲了，他们要伸手救援啊，他说我们想帮忙，然后人家台湾说对不起，我们没有这个需求啊，不需要你帮忙。然后中国大陆的人呢说，哎呀，我们派解放军去吧啊，去帮助救灾去吧。同时呢他们送了这种39艘军舰是吧，9艘军舰、30多艘战机啊，就虎视眈眈的盯着台湾。今天呢他们驻联合国大使哈又去冒了一泡，这一说的这句话呢，今天成了整个全世界所看的一个大笑话。他说什么了呢？本来呢，今天他在联合国的这个主题会议呢，是关于武器、儿童等等这样的一个主题。本来呢它就叫做全球儿童和武装冲突的议题啊，轮到中国大陆的代表耿爽他发言的时候呢，哎，前半段还都蛮扣题的啊，结果呢在发言的最后的时候呢，突然话锋一转，借着别的国家代表呢提到台湾地震的一个事情呢，他们开始代表台湾表示感谢。他呢就在说的，刚才有代表在发言中提到中国台湾地区发生的强烈地震，中国大陆方面对此地震造成的伤害高度关切，我们感谢国际社会表达的同情与关心。 啊，他直接就是代表台湾感谢国际社会了。所以呢，这件事情呢，今天就特别有意思，遭到了台湾的不管是外交部还是他们的立委委员呢，直接就一巴掌给打回去了。他说你们这就是借着天灾搞统战，搞认知作战，这叫做寡廉鲜耻啊，翻译成老百姓的大白话就是臭不要脸啊。就是这是呢今天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儿。人家这边在救灾呢，你中共呢永远都忘不了呢去整你那点事儿啊，也不知道是耿爽自己的自作聪明呢，还是有谁给他出这个高招。那这个高招出完了之后呢，只能让国际社会呢去笑话你啊，这是今天的这一件事情。还有一个呢，就是马英九正在中国大陆访问了，去拜了黄帝陵，然后对他的称呼呢是前国民党主席。然后拜黄帝陵的时候呢，陕西的省长献花的时候呢是排到序位是排到前边的，然后呢把马英九是靠后的，和国台办的人并排呢去献花。我们知道在中国不管在台湾哈，就是外交也好，这种祭拜的时候这种顺位是非常重要的，那是地位的标志。所以呢已经把马英九呢降格为党主席，同时呢你在中国共产党的眼里你就是一个你都不如当地本地的省长哈，你是一个行政级别的省级都不到哈，然后呢一个前退休人士了，那现在呢也是在中国大陆呢去做这件事儿。而呢最有意思的呢，就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我们都知道哈，中共从来就没有把皇帝呢当回事儿，从来也没有把孔子当回事儿，那都是要打倒的批臭的，然后现在呢去搞了这么一个皇帝陵哈，又是借壳上市，又重新包装他这一套中共的统治，结果呢马英九又跑到那儿去做这么件事儿，哎呀真是与虎谋皮啊，不自取其辱吗？这是今天两件事情，中共一点都没闲着啊。台湾的地震呢就成了中共的上下其手的这么一个地方。我们是从大陆来的，但是我们真的是看着就觉得特别搞笑，就觉得这个中共的政权再一次向全世界展示什么叫不要脸哈，我是流氓我怕谁，彻底把流氓演到底啊。这是今天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很开心。昨天呢说新闻说美国这些新闻都很糟烂事儿，每天我看着中共在这个国际舞台上连蹦带跳的去展现他的大国神威的时候，我觉得特搞笑，给大家说一说哈，逗大家开心一笑。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回过头来说今天的这个市场哈。今天的这个市场呢哇大跌。为什么呢？本来呢开盘的时候呢美国的股市啊哗啦哗啦全都往上涨，道琼一度呢涨到了300多点呢。结果呢美国的联储的官员接连都出来讲话，那其中的一位联储官员呢是可以说是砸盘呢特别的鹰。那么他的这个讲话呢一下子就导致了道琼的盘中啊跌幅超过了800点，收盘的时候呢也是收跌了500多点。这是从去年三月份美国发生了银行危机以来最糟糕的单日的跌幅。然后呢今天呢拜登跟以色列哈方面呢也通了电话，完了中东的这个局势啊仍然是比较紧张。现在呢以色列在各个国家的大使馆都是很紧张，怕呢他们自己都成为伊朗的报复的对象。所以呢原油再一次创下新高哈，但黄金啊破了2300之后呢，哎今天呢开始首次，这是过去一周以来首次开始走跌。美国的三大股指全部是收跌的。我们来看一下啊。道琼跌了530.16点，跌幅是 1.35%， 收报38,596.98。纳斯达克跌228.38点，跌幅 1.4%， 收报16049.09，再跌一跌就破16000了啊。S&P 500呢下跌了64.28点，跌幅 1.23%， 收报5147.21。费半也下跌了147.43，跌幅 3.01%， 收报4756.07。标普500的11个板块是一片血红，然后像医疗保健呢全部啊资讯科技全部是领跌的。今天像道琼成分股几乎全部都收黑的， Salesforce 跌了 3.48 3M 跌了 2.84， America Express 呢跌了 2.81， 雪佛龙啊油价啊，包括这个石油原油这股呢全部是涨，原油雪佛龙涨了 0.16%， 像费半股呢也都是哈，像 AMD 呢是大跌了 8.26%， 美光也跌了 3.06%， 博通跌了 3.35%， 高通跌 2.39%， NVIDIA 今天也跌了 3.44%， 应用材料也跌了 1.92%， 德仪跌了 1.06%， 台积电啊今天大跌了 1.65%， 是地震呢昨天有涨，但今天还是继续跌哈。像这几大天王，像 Meta 呢这还是涨的，涨了 0.82%， Meta 表现的真的是非常强劲，开年以来它已经涨了，涨幅已经达到快 50% 了吧，48%左右哈。苹果呢跌 0.49%， Alphabet 跌 2.83%， Google 呢今天宣布呢他们可能要对 AI 这个搜索引擎啊，咱们知道 Google 的搜索引擎始终是不收费的哈，大家免费使用，它呢所有的收入都是来自于广告，那么现在呢它要把 AI啊，这个加进去的这种搜索要收费，那么这个呢消息传出来之后呢它的股价呢是走跌的。微软呢今天跌了 0.61%， 亚马逊也跌了 1.32% 哈，只有 Meta， 一会儿我给大家分析一下 Meta 为啥它一枝独秀啊，它节约成本呢，它裁员就裁了 20% 多呀，然后呢它的 AI 它也跟上了，所以呢这一波它还是弄的，今年它的股份也给大家分红了哈，所以呢在这些呢都是 Meta 现在比较亮丽的地方。今天呢有几个经济数据了，我们来看一下哈，一个呢是美国劳工部今天早晨公布的最新的数据，上周初领失业金的人数升到了一月以来的新高，和最近呢裁员人数上升呢保持一致了，截止到3月30号当周，经过调整以后，美国初领失业金的人数呢是22.1万人，预期值呢是21.3万人，多了2000人，比修正的21.2万人呢也多了哈，四周平均值呢是21.4万人啊，那现在呢它是22.1，这些数字呢是创下了两个月以来呀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的一个新高，经过调整之后呢续领失业金的人数呢是179.1万，比这个前值啊是181万呢低啊，少了1.9万，四周平均值呢是179.9万啊，它也比四周平均值要低。所以呢基本上昨天我们也说了啊， ADP 啊等等显示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呢还是比较有弹性，但是裁员人数正在上升。二月份的失业率达到了一年的最高的水准。所以呢基本上啊就是许多的公司呢现在劳动力的供需呢显示的重新的出现了一种平衡，企业呢不一定是裁员，但是呢它会放缓招聘的这样的一个速度。也有市场分析呢是说美国三月份裁员人数攀升，到现在为止呢科技行业首当其冲，其次呢是金融行业、服务业和运输业，整体呢就是就业市场的趋势仍然是在降温，甚至呢很快会降温啊，这是今天的一个数据。那么这个数据呢正因为哈它一早上公布这个数据呢失业率上升了嘛，那失业率上升了通胀就不会那么强嘛，那么市场的一片乐观，结果呢后来就有联储官员出来讲话，然后这情绪呢急转直下。这个呢是明尼阿波利斯的联准会的会长啊，他呢叫卡什卡利呢，他就警告他说美联储今年可能不会降息，于是呢美股就突然从大涨转为了大跌。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其实也不奇怪了，因为卡什卡利呢就置评哈，他说你看我们联储的这个资产负债表和利率政策，美国两年期的收债这个政策哈，美国两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也从他的这个评价这个政策之后呢从 4.697 跳水到 4.675， 基本上昨天这个涨幅呢都已经开始收回了。 直接呢也导致了标普500指数呢超跌了 0.45%、啊、道指呢下跌超过300点，扩就是直接哈、啊、就砸下来了。那么美联储呢它是不光是这个卡什卡里了，那包括呢多位官员哈，他呢他这个卡什卡里呢是最鹰派的了，还有呢芝加哥的联储主席呢就更加的鸽派哈，就是不一样，他们讲话呢都不太一样。包括呢在昨天我们说到鲍威尔呢在这个斯坦福大学讲话的时候呢也再去讲说今年还会降息，本来呢今天市场是一片欢乐吧。卡什卡里呢他就在说，他说降息取决于通胀的进展，如果呢通胀进展停滞，特别是美国经济呢还保持强劲的情况之下，美联储可能不需要降息。他说呀，三月的时候呢他认为如果通胀继续朝 2% 的目标回落，今年呢将降息两次。但是如果我们看到通胀呢在横盘整理，那么就会质疑美联储还会不会去需要降息了。他就说呢今年一月和二月美国的通胀数据有点令人担忧，他说他需要看到更多的物价取得更多的进展，才能获得呢对通胀降低的这种信心，也就是物价水平朝着 2% 这个目标迈进，从而呢开始降息的周期。因为呢他呢是票委嘛，而他从本来他就是两次，他属于比较鹰派的。我昨天给大家讲了一共19个票委，那么10比9啊，10个呢认为是三次，还有9个呢就觉得不能是三次，两次甚至是一次。那么那个卡什卡里呢本来就是这九个哈反对三次降息的一个，那么现在呢他说干脆就不降息了，就是越鹰啊越来越鹰。你就看到最近这两个月，包括呢上周和大一周啊，包括今天所发布的这些经济数据呢，让他们是非常不放心。这还得加上油价上涨啊，对吧，油价上涨你让他怎么去，很麻烦的，这对联储来讲。今天呢还有一个就是克里夫兰的联储主席，他呢是预计呢今天晚些时候将达到联储所认为的适宜降息的程度哈。他梅斯特，他叫梅斯特，这也是他呢就是说认为可能会降息，但是会晚些时候。总而言之，时间轴往后推啊，次数也要减少了。芝加哥的联储主席呢，今天Goose 吧，他说呢，通胀呢有望达到目标哈。一月和二月的通胀数据呢高于预期，但是可能不会改变物价增长放缓的大局。他说我的总体评估是这两个月不会让通胀无法达到预定的目标。美国的经济活动并不像传统意义上的那种需求过热哈，这是看到的。然后呢他还说呢要关注就业市场的这种恶化。李士满的联储主席他说呢，美联储需要在降息之前呢有时间来搞清楚哈，到底了解一下就通胀轨迹到底什么情况哈，没有人希望通货膨胀再次出现。鉴于是劳动力市场的强劲，我们有时间消除阴云，然后再开始降低利息。费城联储主席呢，你看这一串哈，这联储主席讲话，他说呢通胀仍然过高等等。前纽约联储主席，未来的利率不会像联储目前预期的那样降低哈。哎呀，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呢就是从这个卡什卡里啊最鹰派的讲话开始呢，持续哈就是开始震荡标普500指数，然后呢直接他这个话说完之后就跳水了哈，那你看那个曲线就直接就跳水了啊，那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市场哈。在明天呢将是也因为这个 AMD 啊的收跌了超过8%，还有这个 Supermicro跌了5.7%哈，科技板跌幅全部都是靠前的，挺有意思的。每次我们就看哈他们这个讲话，然后市场的这种反应。其实呢，本来呢在鲍威尔讲话之前，市场是预计他们要鹰派的，结果呢他们放了一个鸽派哈，然后这个鸽派呢大家市场高兴起来了，他们一看这数字不行了，他们又出来是说鹰话的。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们一直在给大家分析这件事情，其实市场的感觉从这个角度上还是蛮准确的，是联储呢更乐观了。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也就是说美国老百姓哈对这个通胀的感觉比联储还准，对吧，市场比联储还准。然后 今天呢这个油价继续上涨，包括呢黄金，今天哈我要去说一下黄金呢暴涨之后啊出现了一个乏力哈，那今天呢是往下跌了2292，跌了 0.69%。昨天是破了2300多，对吧？今天是一个相对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吧，哈，0.69嘛，比较大的一个回调。但是黄金的走向会不会改变呢？我倒觉得回调之后大家可以考虑哈，去做一个长期的一个布局吧。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呢，是叫做 Ian Horn， 他呢是最近，这个人是绿光啊 Greenlight Capital 的创始人兼总裁，他也是亿万富翁。他呢是在一个纽约举行的年度的投资大会哈 Sohn Investment Conference 上面，他说他认为通胀正在加速回升，有诸多的迹象表明了这一点。在 CNBC 的采访当中呢，这位亿万富翁哈他就说，如果在目前持续高涨的环境之下，联邦储备银行今年很难进行三次降息。他认为呢，可能一次降息机会都没有啊，跟卡什卡里的那个看法是蛮一致的。那么黄金呢攀升到2300元以上，创下历史新高，主要原因呢就是市场预期六月开始新的宽松政策。可是呢，这位亿万富翁呢，他认为哈，政策的转变不会阻碍黄金价格的上涨的势头。他们的这种绿光资本一直在购入这个 GLD 哈，这个购入这个代码就是叫做 SPRD Gold Shares。这个基金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金支持交易所的交易基金的 ETF。他说呢，我们持有的黄金远远不止这一家，我们还有实物黄金，黄金是我们最重要的投资之一。他说我们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整体上偏向宽松，这必然会导致赤字问题，投资黄金是我们对冲未来可能出现不利局势的一种方式。所以在 SEC 的披露文件当中，绿光资本现在持有7400万美元的GLD 啊，就刚才有说的黄金 ETF， 占他总持仓总组合里边的 3.6% 啊，他们自己的资金管理呢是20亿美元左右。而这位呢，他一直都是黄金投资的坚定的支持者，他总是持有大量的实物黄金。好，我给大家就是，如果真的哈黄金有大幅的回调的话，真的是进场的好机会哈，个人观点，不构成您的投资建议。好，那这个呢也是我们就看到现在呢黄金虽然有回调，但仍然处于历史的高点。那么包括呢石油啊，今天呢仍然是涨了石油涨了1点多%吧。我对不起哈，我就没有去看到黄金。crude oil 呢是涨了 0.21%， 86.77 哈。啊，那这是石油和黄金都在去上涨，那也就意味着这种大宗商品哈，你看铜啊，铜也是大涨，金也大涨，油也大涨，美元也在涨。那么这些呢，你就意味着美联储呢这一段时间你要降低通胀的这种努力呢，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可能被迫呢维持高利率呢更长时间，让呢本来他们自己说的年终就要降息的这种期望值呢，现在是越来越淡哈，越来越模糊。所以分析师呢就在也都在观察着哈，就是这种情况。那么大家现在呢都已经开始去对明天周五的这样的一个非农就业数据呢开始进行布局了。如果呢明天的这个就业数据呢如果真的又是非常火热的话，大家可想而知哈，你降息就根本不可能了。那么如果呢持平哈，那都算是好的，除非有降低，但是现在看来这个就业呢降低的可能性比较危险。所以现在呢市场都在等待着哈，明天到底呢非农就业数据将是如何。好，那这是呢今天我们在市场上所看到的整体的一些变化了。今天呢刚才我讲到了比特币呢又大涨了4000块钱哈，然后呢没这个，包括呢还有几个像特斯拉哈也是呢保持2%左右的一个跌势哈， 还有呢，就其他的一些公司，像 AI 股啊 ，AI 概念股是普涨的哈，全部都是大涨的。你别看是跌，但是有涨的。今天美元指数哈，我就美元指数加速呢跌到了两周的低位啊，比特币呢盘中是大涨超过4000美元，基本上吧，我给大家都看到了哈，就是整个四天吧，过去这几天基本上这个像这个道琼啊等等哈，都已经是不断的连跌这么一个情况，那这是。整个的市场呢进行一个盘整，包括呢这些火热的股票啊，恩伟达、英伟达全部呢进行盘整的这样一个状态，好吧？那明天到底怎么样？咱们继续再去观察。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给大家呢去说一下今天的有几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些热点话题哈。我们像这个，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新闻啦，像。库克他已经出卖了20万的苹果股票哈，还有呢，洛杉矶3000万美元现金呢被盗了，被盗3000万美元的现金啊，还有呢，就是美国现在 IRS 的查税啊，我会先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查税的问题，特别是呢，在美国开生意的人哈，你收入你别看你是低于20万。你哪怕不到20万，现在呢，国税局查的就是这部分人。好，我们稍息休息之后呢，去看几个小的专题。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4月4号哈，美国呢股票市场呢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盘整，这种盘整呢其实就是到底联储会不会加息啊？围绕着这个呢，整个市场都在进行重新的这样的一个定价，或者是重新这样的一个布局，那么美国的这个通胀到底是怎么回事哈？这个很有意思，从数据上显示呢，其实美国的通胀的确是降低了。你比如像去年这个时候呢，通胀率是达到6%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通胀率呢是大概是3.2%，对吧？在2月份啊，在2月份等等。可是老百姓呢却不这么认为啊，那很普通人都认为通胀是在上涨了。在经济方面呢，这种老百姓的感觉和他这个政府所公布的这个数据呢，是不是对立呀？那到底谁的对呢？现在感觉获胜了，老百姓的感觉获胜了，所以呢，这个对。大选的拜登啊，政府呢绝对是一个坏消息。他总不能说你们错了，我的数据是通胀这个已经是降低的啦。他呢就会被批评呢，你根本就生活在真空啊，何不食肉糜。可是呢这种氛围哈，你就明显的感觉到数据脱节呀。我昨天给大家分析了，包括呢这些失业数据啊等等，这个脱节到底是怎么来的。那连他自己的人口普查这些都有些问题，对吧？那么到底呢是怎么回事？那么像哈佛经济学家呀等等，他们最近就发布了一些研究，他说呢一些受访者哈，在正确的在定义通胀，那就是价格上涨了呀。一半呢，大家认为什么叫通胀？什么东西都在贵呀。那还有一半呢，是错误的定义了通胀，比如呢，什么价格剥削，或者是物价过高哈等等。所以呢，他们有一些人就把高价格和高通胀混为一谈，等等哈，这是普通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呢？今天《华尔街日报》呢，其实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数据。这个数据呢，就是一个图表啊。这个表格呢非常有趣，它呢是用每一个那个就是你的杂货店哈，杂货店里边所展现出来的那些货物。每一个样品到底呢是涨了还是跌了？它用了2019年的一些数据和。现在呢进行对比，那结果呢这一对比不要紧啊、哦、那这一对比呢你就看到了2019年和现在呢平均我们的物价呀，在食杂店啊，在杂货店里边 grocery 这里边，我们涨了39%，比2019年，这就是真实的我们在生活当中所体现出来的。所以不在于你政府怎么统计数据，在我们身边周围大家所感受到的物价就是涨了啊。那这个呢就是为什么市场上的这个情绪会比一些专家都还是准确了，那么你去用事实说话，这就是很多人 common sense 啊，我们的房价在涨，我们的周围所有东西都在涨，很多美国人他们为了买一些 便宜的东西，他得专门去找各种打折。他说我要付出很多很多的努力才能维持住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花销的成本。那这就是呢，你今天你说什么都没有用啊，你去这么统计那么统计，那上次我也给大家讲过了，他统计的那个数字呢本身他就有一些问题，那你这些都不能体现在真实的生活当中。我们每天花的钱，你的保险，你的车险，你的所有的这个买的零售的东西全部都在涨，你怎么能说物价，你怎么说通胀便宜了呢？现在油价又在涨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对比。所以呢，我们通胀的这件事情哈，大家一定要注意明天。明天呢将是一个分水岭哦，明天。所以呢，整个市场都在备战明天的非农就业数据，压住啊！现在市场压住呢，十年期的收益率将重返4.5%以上，现在是4.3几嘛，现在重返4.5%，所以明天将是一个重要的坎儿了。美国经济呢是具有韧性啊，然后呢，市场呢现在不断的在下调年内降息的这种预测，所以呢，基本上市场哈、认为呢，降息次数会减少，直接推动了十年美债收益率的走高。同时呢，我们知道在下周会公布3月的核心通胀率啊 ，CPI， 这又是一个不得不去关注的哈。3月份的数据是非常非常关键的。等等，好，那这是呢我们所看到的市场的一些情况，我再做一点补充。那我们接下来呢，我要去给我们的听众，尤其啊，您自己如果是拿1099的，你不是 W2 的，那你千万要注意，千万要小心哈。这也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了。国税局的 IRS， 咱们知道去年他不是弄了90,000税务战士吗？然后共和党本来是反对吗？也没有拦住吗？他们都已经走马上任了，他们到底干了啥呢？当时拜登政府的承诺是严查富人逃税，对吧？说是对收入40万以上的人，对吧？好了，现在呢 IRS 的审计部门发表了报告了，形容呢他们在严查富人逃税的这部分根本就没有做啊，根本就没有做。首先呢，他们没有呢去建立一个 team 呢，专门来打击富豪逃税、瞒税啊，没有这样的 team。而又因为这个原因呢，部门审核富人税收的力度又不足，导致呢各种对富人漏税的这部分的漏洞仍然存在。财务部税务管理监察长的办公室报告中显示，拜登政府为国税局增拨了800亿元的经费之后，曾经在去年承诺哈重点核查年收入40万美元的富裕家庭，当时就没有具体说你怎么去履行这个承诺。到了去年12月 ，IRS 呢再以工作进展缓慢为由，将落实政策的时间表呢延后。报告形容，国税局迟迟没有严查富人的纳税的个案，目前主要审核的对象仍然是中产阶层。截止到2023年的夏季，63%的新增审核案件涉及年收入20万以下的家庭，80%的审计对象年收入不足100万元，只有少部分的个案涉及最高收入的人士。部门侦查富豪逃税的效果呢不好，也许呢跟他招募的人手不够有关系。但是呢，记录去显示，国税局获得了联邦拨款之后呢，却说呢他们不会抽调现有的人手来负责额外的这种查税的工作，他们会雇佣大量的人手成立新的团队，并且呢计划在第一年就要招募3700人。我的娘啊，还不是900人，3700人。所以呢，尽管呢政府开出的聘用条件呢确实不错哈，一年年薪125,000，加上各种公务员的福利，如果入职的人呢有学生贷款的话，最高呢还可以免60,000元的欠款。但是呢，即使这么高的条件，却没有人多少应聘。他在头6个月呢只招募了34个人，可见呢原本任职会计师或者财务顾问的人，人家都留着，人家不到你国税局去待着去。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哈。我们知道呢，这件事情呢，民主党和共和党强碾的政策是不一样的。民主党呢，希望向富人及大企业加税，但共和党反对。同时呢，也认为呢，你是借着查税呀、来打压保守派的阵营。但是呢，拜登政府呢，增加拨款呢，说哎，我可以为国库呢带来收入哈等等。结果呢 ，IRS 的这个报告呢，却显示它的成效呢根本就没有达到他的那种想法，所以这个报告呢可能会在众议院那边会引起这样的一个反弹。 这件事情呢，我为什么要说？我刚才说你和这个109920万收入有什么关系啊？谁最容易逃税啊？做生意的人呢，拿1099的人最容易逃税啊。W2 他怎么逃税啊？公司直接给你扣了，对不对？所以呢，你自己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账哈弄明白了。他没得查，他总得找点事儿干。他拿着政府的钱，他得有业绩呀。那他就得不管谁呀，去偷税漏税，在美国是重罪，在哪个国家也是重罪。所以呢，嘿，20万以下小商小贩哈，什么房地产经纪人拿1099的是最容易查的，他会找到你一件事情会给你 audit， 而且你一次被 audit 你就上了黑名单，你就年年月月岁岁你就应付他，他一挖给你挖好几年，你所有的收据要保存好哈。同时呢，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你也知道，有的员工呢去举报你，我看到最近有一个是饭店的老板吧，被罚了100多万。啊，就是因为他用现金给员工开支啊，然后呢举报了，被员工举报了等等这些事情。所以呢在这儿呢给大家提个醒哈，我知道一些 case， 其实你真的严格去缴税哈，真的严格去缴税未必是坏事儿，你少了一个被别人举报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哈，尤其华人社会当中。我不成事儿，我坏你事儿，你真是你也拿你没招儿。而且现在呢，都盯着哈，都在盯着。一定要是把自己的账目呢弄好。我不讲谁哈，我知道呢，像有的饭店呢，他们就是因为遭到了这样的举报，他后来不得把饭店呢赶快脱手卖出去，然后呢就不敢再去做了。你因为几乎很大一部分啊，做这样的人都会有什么现金的，大量的现金呢，都为了逃税避税，没必要。真的没有必要，你好好做哈，你的收入不会少，然后呢你就堂堂正正的去贷款，你也少了在这样的一个乱世当中人家去攻击你的这样的一个软肋和把柄，一攻击一个准儿，你连生意都做不下去，你有不好的记录之后，你以后干什么国税局都查你，对吧？所以呢这个呢是我就多说几句哈。IRS， 所以我就说嘛，你就看吧，他折腾不了那些有钱人，你人家是专门的法律条团队啊，税务团队来去做，叫做合法避税，人家不叫偷税漏税，人家叫合法避税，成立各种的 non-profit 或者是信托等等，人家合法的在这个法律范围，苦就苦在这些小生意者，你又不会合法的去做，你又总是用中国人的思维啊，去弄大把的现金，好了，你可能的遭受的损失会更大哈，我在这给大家提个醒啊，把票据放好。做的规矩一些，然后呢尽量不要去动 cash 啊，不管周围人怎么给你承诺，那都是你可能的软肋，一旦把你抓你的毛病太容易了哈，一堆一个 team， 你哪个问题你没回答对了，那你就死定了哈。好，那这是一件事情哈，反复的提醒大家千万要小心。哎呀，说到这儿呢就不得不去说这个税务局的这个问题啊。所以你看了他这个国家政策呢，他所做的这些事情，今天呢这个 Intel 的股票呢继续在大跌。为什么？他亏损呢，亏损的更厉害了，他从美国政府那边拿了80亿的补助，要在4个州去建这个芯片厂，结果呢他说我不行，现在呢他又去跟政府提条件去了。所以呢今天华尔街日报呢也有一个文章哈，他就在讲到，他说所有被资助的对象呢现在又狮子大开口哈，不断的跟政府呢提出各种各样的条件。所以呢政府呢包括舒默哈，他们都在欢庆，他们弄了什么800个亿或者上千亿的这种芯片的这种政策，希望呢能够在美国恢复呢芯片的制造业。结果呢现在 Intel 拿了这个钱，它的股价呢却低的。这种政策倾斜而不是由市场需求进行调整的，往往就是这种社会主义大锅饭，就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对这个呢，其实这一次我们看到就是台湾的这个地震呢，台积电在迅速的很，当时是早上上班的时间是8点钟嘛，我们是 weekday， 但是呢台湾的这个台积电啊等等的他的员工啊工程师他们都是加班加点的去恢复生产啊，去等等啊，就是这个呢赢得了日本政府方面的非常高的评价。他们讲到，他说这一次台湾的强震显示了台湾芯片制造厂工人以及整体团队的抗压的这种能力，经受了这么大震级的考验，没有，几乎没有严重影响 影响到这样的一个生产，包括英伟达啊，他们已经宣布呢不会影响他们的这个芯片的供应等等。那么这些是为什么？这个呢就是台湾工程师的这样的一个素质。今天呢台湾呢就报道，台积电包括台湾政府他们都在反复进行各种这种灾难的这种抗灾训练哈，日本是有的，日本每年春天是抗震抗火灾的这样的一个全民的这种抗灾的这种训练。我记得我在日本生活上学的时候，日本的首相哈都要去跟着做这种抗灾防灾演习的。那么台湾呢也是每年都在做防灾演习，日子就是921啊，因为呢1999年921他们死了2000多人。那么这一次呢他们就是起到了作用。而我想说的台积电它是什么呢？台积电他们在讲，他说如果这是 weekday 哈，大家还都在上班，即使呢不是上班，哪怕是周末，台积电的所有的这个工程师他们都会迅速的，就是很自觉的就会回到工厂里边去做各种各样的这种安排，把自己的部门包括呢企业的损失降到最少。所以呢这一点呢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台湾，他们都已经意识到了，说这就是台湾和东南亚工人的优势啊。我们是从大陆来的，我也承认在这一点敬业的这方面美国人不行，确实是不行啊，尤其是美国的这种equal 啊，成天喊公平喊平等的这些人不行。那么这个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包括台积电，台积电呢在Arizona 他们的这个芯片厂迟迟不能开工，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呢去这种所谓的拿政府的补助的时候，你必须加上16条这种平等啊、工会啊、女性啊、有色人种啊、没有学历的呀，所有的都要加16条。还有呢要为这些还没有招来的人呢就要去举办什么幼儿园啊等等。然后呢从台湾调来工程师进行组装，也遭到当地的工会严重的抗议，说你们是用这种低收入的人来抢我们美国人的饭碗。可是呢你让他们干他又不给你，美国的工会是非常难 deal 的。有没有跟美国工会打过交道的？从小小的民间团体你去办一个展会呀，因为那是工会要做的，你还不行动啊，同那个活咱们干可能3小时干完了，都给你干3天。急的这些业主们，急的那些展会的承包商都急的都上房，都这个样子。剧院啊，到剧院演出必须是工会去做啊，他就给你来吧，他给你干2天，你可能是一天就干完的事情，他给你干2天，你还要跟他们去你还要付他们钱，非常高的费用，你自己干活你还要去 deal 这些事情。美国怎么发展呢？怎么能发展呢？今天呢在3月7号的时候 The Hill 呢就有篇文章，他说 DEI Kill Chips 就是讲了这么一篇文章。他就讲到呢说，其实呢在 Arizona 呢台积电迟迟不能开工，就是人家怕了你了，在你们美国设厂子太吓人了，附加台调成本太多了，效率太低了，人家算了，我惹不起你。而在他们在日本熊本的台积电，人家已经开工了啊，人家的芯片厂已经开工了，并且呢创下了5个第一啊等等，他们真的是创下了世界的这样一个记录，包括呢什么最快海外最快落成的晶圆厂啊，2022年4月动工，2024年2月开幕，不到2年时间完工了。日本最先进的这种晶片厂，日本晶片法案最大的补贴的受惠者，首次与车厂直接合作的台湾芯片厂啊等等，也是最大的对日投资的台商。美国这边根本就没影儿呢，所以我刚才讲到 Intel 今天股价大跌，这种拿着政府的钱开始就这么，反正不是自己的钱嘛，对不对？白来的钱，那来吧，你看看那个效率会怎么样。那我刚才讲到的所有的这些事情，从 IRS 到美国的这些工会，到他现在呢他说要恢复美国的这种芯片制造，可是你们在这边加了太多的水货，你们的这个政治理念，你们自己的政治理念远远超出了企业以及你芯片你的制造业恢复的速度，你们只是在搞文化大革命而已啊，在政治优先政治正确而已，你并不在乎美国的芯片制造呢是不是能够快速的恢复。这就是今天美国政坛的一个 真的非常可怕。如果这样的话，美国的未来是不会看好的。您是否同意高杰的这个观点呢？好了，那今天呢其实是财经的新闻，很多财经的后面它是政府的政策，政府涉及的越多，美国的问题越多，咱们这个话就在这放着。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去看一些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热线电话号码888-275-1628 888-275-1628。好 Max，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黄金哈。黄金呢今天有所回调，似乎呢有点这一气儿涨得太厉害了。那么这种回调呢幅度到底会有多大？昨天呢你给我们讲到呢，其实整体上它仍然是涨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其实回调是一个进场的好机会，现在是2900多。 Max 可以听到吗？请讲。
它在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一个月内其实也是看涨了。 OK， 我们看一年内、一年以上、两年、三年的数据，我看都是看涨了，所以短中长期基本上都是看涨了。所以你回调它是一天内的回调了其实。
OK，
所以是看你看 多远了、如果你看一天内的话，当然它现在是看跌。
OK， 今天现在是229嘛哈，比昨天那个二三几十块呢已经回调了。好，那这是黄金哈。那我也看到呢，就是很多人都在盯着了。那这一波其实已经涨得很厉害了，已经不断的创历史新高了。所以呢一旦有回调的话呢，很多人会去补仓的哈，这个呢去注意一下观察。今天呢 Levi's 啊，这个美国的旧金山这个牛仔裤啊，今天大涨了18%哈，因为呢他们自己呢是上调了全年的利润指引呐、同时呢他们公布了超出预期的假日盈利的数据。第一财季呢他们是收益一块一毛七到1.27块，高于之前的1.15块哈，比预期的要好。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的走势。
什么代号
？LEVI， 李维斯、那个牛仔的那个服装零售商，
20.97块哦。我看在一周内也是看涨了，一个月内也是看涨了，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了。OK， 可是如果我们看更长期一点的话，两年、三年，它还没有走出跌势。当然如果你看 长一点的话，它其实是在介于9.51块到30块之间这个这个区域里面在盘旋了。所以现在它从30块30块左右的2021年5月然后那个是最高峰了，然后就跌到差不多10块左右，跌到10块左右，现在在回涨当中，短期的回涨当中。
我们再看一下标普五百吧。标普五百指数呢现在也是在回调的这样一个状态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指数它未来的走势。
标普五百指数5147点，我看它在一周内它是看跌的，现在我是一个月内它还是涨势，半年、一年内也还是涨势，一年以上、五年内、五年以上都是涨势。所以它是短期在回调当中，那当然如果你看短期它是看跌了，也在一周内的短期，一个月以上它还是涨势。
标普五百哈，然后我们黄金看了，然后比特币呢今天大涨了4000，
比特币67000美元，我看在一周内它还是跌势，还没走出跌势啊，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个月以上了，半年、一年内它是看涨的，一年以上也是看涨的。目前，
还有呢，就是 Meta 今天呢是仍然是非常强劲的，别的都跌，就它涨啊。看看 Meta 的走势。
Meta 的话，510.92块。一周内它是看涨的，它在我们看一个月内它的趋向不甚明朗了，但是一个月以上的话，我们看半年、一年内它是看涨的。 整体来说一个月以上五年内都是看涨的，五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所以整体来说它其实还是看涨。
最后呢，我们来看一看特斯拉吧。特斯拉呢现在它呢在加薪人工智能工程师哦。那它现在呢，它马斯克呢今天发推哈，他就说现在是疯狂的人才战哈 ,the fight for talent。
一个月内它是看跌的，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内也是看跌的，它现在是$171。半年内一年内整体来说它还是跌势。OK, 当然如果你看一年以上，我看当然五年以上它是看涨的，所以短期短中短期内它还是看跌的。
最后看一下英伟达 NVIDIA。
NVIDIA 859美元，我看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内不是很明朗，半年一年它是看涨的。五年一年以上，五年内五年以上也是看涨，所以整体来说中长期是看涨的，短期它还是看跌的。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放到看到这里边吧。谢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谢谢 Max。
谢谢，再见。